那么佛呢，他当然是属于第三种住，就是所谓的圣住。那么对佛来讲，或者是对阿罗汉、对辟支佛来讲，当然他是已经证得这个生命的这个解脱了，他已经是安住在这个涅槃之中了。所以对他来讲，住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请教大家啊、哦，涅槃是死了以后才证呢，或者是活的时候就可以证？啊，活着，哎，很好，我看大部分同学都知道回答这个问题了啊、哦。请各位记住，有一些人没有了解佛法的，他就以为呢，证涅槃就是死掉的意思，就是甚至跟我说，好一点的是我说死了以后去证涅槃，其实是错的。涅槃，你玛玛这个字在印度的梵文，它的本意是什么呢？就是火熄灭掉以后的状态。火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烦恼，代表我们的贪嗔痴。这个贪嗔痴已经熄灭了，这个心已经非常的宁静了，非常的清凉了。这种心安住在这样的一种没有贪嗔痴的、这样不起烦恼的、这样一个自在的境界里面，叫做涅槃。诸位，有贪嗔痴就是远离涅槃了。为什么呢？你起了一个大的贪心，你起了一个大的贪心，别人得到你得不到，你心会安吗？不会啊，你心很痛苦啊，这就不是涅槃嘛。你觉知到说呢，得到的一切都是因缘的，得不到的呢也是因缘，你清楚的认知的，你清楚的觉知的，这时候你的心不再受这个得到跟得不到的煎熬，就这个不贪的这一个心境来讲，它就是涅槃的实现。我们生气的时候看谁都不顺眼啊，你看看到那个你不喜欢的人，越看得越难过啊，心中的火就在烧啊，你就在痛苦啊，那个就不是涅槃了、啊、终于你觉知到了啊，这个嗔恨心让我起这个痛苦，这个嗔恨心让我受了很大的苦，我决定要抛弃我的这个嗔恨心，这个时候你就是进入涅槃。所以我想诸位呢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这一点，就是说涅槃是指我们的心境。只是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有这样的一种心境，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叫做正涅槃呢？因为我们是偶尔正涅槃，哎，偶尔，对不对？就是偶尔呢，哎，自己觉知了，所以觉得啊，对啊，想通了嘛，对不对？何必起这种烦恼干什么呢？可是呢，一个烦恼才消除了，另外一个烦恼马上又跟着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些习气，那些习气一直把我们绑住，所以偶尔呢挣脱出来一下，哎，那个习气又把你拉回去了。就好比是什么呢？爬山嘛，修行就好比爬山嘛。爬山有时候我们很努力啊，爬了一段，然后又累了，那个地心引力又要把我们拉下来。所以修行的路上，依我所看到的，绝大多数的人是什么呢？能够做到瓜牛上树已经很了不起了。瓜牛上树怎么上去啊？进三步退两步，还好有一步哦。有的人连瓜牛都不行，上去的很快，下来更快。好，下来都是重力加速度这样的下来的。哎，所以诸位，如果你在修行的路上，有时觉得说，哎，我很精进，可是怎么这一阵子好像又有一点这个啊、哦，这个懈怠了，有一点这个好像退堕了。你就检查一下我退堕多少，如果你的退堕呢有点像瓜牛呢，那还要恭喜你咯，哎，对不对？因为还有一步在那里嘛，对不对？然后你再又来一次进三步退两步，又有一步了嘛，是不是？最怕的就是说没有恒心啊，你进三步但是呢退四步，呵呵，那么这个就是很麻烦的，就是你根本就谈不上所谓的进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佛呢这种所谓涅槃的这个境界呢要有正确的认知。请各位不要把涅槃想象成为一种好像就是说只有佛才能到的境界，其实我们只要我们肯用功修行，我们都可以 感受涅槃。当我们的心从贪嗔痴慢里面得到解脱的时候，当我们的心从妒忌的当中得到解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涅槃。当然涅槃的体会有纯净不纯净的差别，比如说佛的涅槃是百分之百的，但是我们体会到的那一份自在也许只有百分之七、百分之八。当然其实这种东西是不能数量化，不过我是一个比喻啦，就是说我们虽然也体会到一点清凉的滋味、自在的滋味，但是我们体会的不是那么完全，因为我们的觉知还没有那么充分的开显出来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么佛也好，辟支佛也好，阿罗汉也好，都是所谓的圣住。那么因为佛的心是安住在这种圣住当中，安住在涅槃的这个当中，安住在这种没有烦恼没有习气的这样的一个当中，那么请问各位呢，佛在净土或者是在娑婆世界，对佛来讲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啊，因为他的心还是在涅槃嘛，对不对？对凡夫有没有差别呢？有差别。我常常想说呢，如果哪一天释迦牟尼佛呢真的就是跑过来说，哎，今天给大家一个特权，每一张发给你一张通行，每一个人发给你一张 pass 啊，一张通行证，就是说现在你只要手里面握住这个通行证，五秒钟之后全部都把你们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能不能感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气氛呢？我看不容易。九品莲花，哎，我们看到总干事在最上面那一层，我为什么在最上面这一层？马上妒忌心、高下的心、分别的心就起来了，对不对？那总干事我还可以服气嘛，对不对？哎，为什么我们卓师兄也爬在那个第二层呢？那就不服气了，因为我觉得卓师兄没有我这么精进用功嘛，对不对？那怎么可以卓师兄还比我高一层？我告诉你，即使现在把你保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你的贪嗔痴慢也没有减少啊，马上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容易太平，对不对？所以修行呢，这个很大的关键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哈，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是这个，就是在修行上面做好一种这个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在菩提道里面能够继续精进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要自我检验，照顾我当下正念心。我现在起这个念头是不是妒忌啊？我刚才讲这句话动机是什么呢？是不是在吃醋啦？诶，我刚讲这话是不是有一种嗔恨心呢？我刚讲这话是不是一种变相的一种贪心呢？为什么我今天看到那个人的成就或者那个人得到别人的赞美，诶，我心里面开始有点不平衡呢？这不平衡到底反映的是什么呢？诸位，当我们不断不断的在这样的自我关照，关照我们自己每一个起心动念的时候，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对自己的心的觉知力在增强，你的 awareness 也就是你的这种觉知在增强，然后慢慢你会发现怎么呢，当你的觉知在增强的时候呢，你的那个贪嗔痴慢疑的那个烦恼的习气呢，就渐渐的没有力量。所以我们要发心来修行呢，不能保证你现在马上烦恼能断的，但至少当你不断的觉照，不断的觉照的时候，随时随地每一个起心动念自己随时都能够照，那么大概你要起什么恶念啊，起什么这种这个无忌的念头啊，就不容易了。这是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讲修行呢最重要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念佛也好，我们参禅也好，我们修各种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法门，其实都是为了要增强我们这个觉知力。所以这种觉知力的增强，透过各种的修行方法，使得它变得非常的稳定，那就是我们将来成佛做主最主要的保障。所以不管你说是参加了多少的法会啦，啊，多少的这个善知识的这个灌顶啊，或者是说这个参加了多少的这种好像很殊胜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啊共修的活动的这个加持的，最后都要回到一个地方来努力，来自我检验，就是你的起心动念。 所以哪一种人学佛最容易相应，哪一种人学佛最容易占便宜？心地单纯的人，像我们在座的这个邱红军邱同学啊，我最羡慕他，我把他叫做纯纯居士。哪个纯呢？草字头啊，在一个屯田的屯。中国人呢、啊，我们老祖宗发明这两个字，发明这个字啊，很有意思的。这个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第一个意思、啊、是愚蠢啊，这个纯就是愚蠢的意思，呆呆的、笨笨的、傻傻的。但是这个字呢，它第二个含义是什么？是纯洁的纯。行菩萨道，第一要有洒净的、啊。所以我们用得到第一个意思，愚蠢的蠢。第二，行菩萨道，心地要单纯，心地单纯就不起贪嗔痴慢疑啊。凡是心里面起贪嗔痴慢，都是因为你自己的想法不单纯，起了太多的虚妄分别心。所以哪一天呢、啊，诸位要像我们这个红军师兄修到纯纯三昧，那你菩萨道呢就哎多了一啊多了一些资粮了。我们也看到很多同学啊很聪明啊，啊就四字变通来讲啊，这是很聪明的人啊。但是你看佛就讲了，学佛有八种难处啊，其中之一就是四字变通。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啊，不要卖弄知识，不要卖弄自己的聪明，不要卖弄自己的这个花言巧语，不要卖弄自己的这个啊，好像说啊我这个哪一方面比人家强，没有，学佛就是老老实实啊，就是心地越单纯，跟佛法越容易相应，跟般若智慧越容易相应啊。那么别人呢、啊、我不能这样讲哦，但是我跟红军这样讲没问题，因为他没有压力，他心地很单纯了、啊、对不对？那心地你不单纯，我这个一讲以后就很有压力的嘛，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想大家哈、啊、就是说在座的诸位同学都是聪明的人，但是我想在菩萨道的这个修持上，般若智慧的学习上面，我想诸位一定要回归纯洁，回归这个单纯，回归我们修菩萨道的那样一种，甚至就说洒净吧、哦、就是有那么一股洒净，对菩萨道的这样一份坚持、哦、那么这是我们谈到，就是说佛所住的境界呢，是所谓的圣住。那么佛呢，在这个三住法当中住圣住法，但是呢怜悯众生故住王舍城，这是什么意思？佛对佛来讲，他是心已经安住在圣住里边了，但是为了要救度众生呢，为了要教化众生呢，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化身住在王舍城这个地方来教导众生。好，所以这个怜悯众生故是这个意思。复次，布施持戒善心三世故名天助，就是说要成就天助呢，要具备三个条件，就是要修布施、修持戒，就至少要持五戒啊。还有呢，善心。我想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个时代啊，真的是非常需要强调这个善心啊，所谓的这个 good heart 啊，因为我们动一个恶念，我们就要将来招感一个恶果。诸位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动个恶念去伤害别人呢、啊、我们会成功，但是我们动一个恶念去伤害别人的成功，同时也保证我们将来受到恶果的成功。所以我们啊，真的不要逞一时之快，逞一时之气啊，放纵自己一时的这样的贪嗔痴慢疑啊，然后去动一个恶念去伤害别人。任何一个人，我想就是古人讲说吃亏是福啊，就是说抱着吃亏是福这样一个态度哈、啊、来接受生命中的一些逆缘，我想对菩萨道的增长是有帮助的。当然我想请各位不要误会，好像我是不是在这里鼓吹这样一种鸵鸟的哲学啦，一种阿 Q 的哲学的，我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现实的人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你就是会吃一些亏嘛，那我们行菩萨道，我们就是要能够承担得起啊。这个东西啊，就世间法来讲好像你很笨呐、啊、可是就菩萨道的发心来讲的话呢，你这一份洒净呢，可以让你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这个力气的浪费。 比如说有人莫名其妙这个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啊，他车子开到你面前突然挡在你的前面不让你过去，你实在是气不过呢，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讲理，你下去跟他理论，他说不定揍你一拳呢、啊。然后他揍你一拳，你想怎么办呢？这一口气更受不了了，你揍我一拳，那我就打你两拳嘛，对不对？这才能平衡啊。好了，你这样耗下去，结果会是什么？还是划不来嘛，不如就是忍下这口气啊。可惜了，天下的这个众生总是贪嗔痴慢疑中打转嘛，那至少我今天我学了佛，我不跟着这个东西打转嘛，所以我还要反过来希望能够影响到他嘛，啊，一个好的影响。所以这个要升到这个欲界天，起码还要具备所谓布施、持戒还有善心这三种条件。那么如果呢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故呢，名犯住，就是你已经具足了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那么你就有升到禅天以上的机会。这点我想请各位注意哈，慈悲喜舍在我们一般学佛的同修的了解，慈嘛就是给人家快乐啦，悲呢就是分担众生的痛苦啦，那么喜呢就是对众生的功德的随喜啦，那么舍呢就是放下的心。其实这样的了解哈，只是对慈悲喜舍一种字义的了解而已，一种这个表层的了解而已。其实慈悲喜舍呢，是我们修禅定的方法。佛陀的时代哈，教禅定呢，常常用两个方法来作为入门，一个就是数息观，就是观呼吸，啊，那么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四无量心，就是透过四无量心的这个修学呢。修持呢，那么来成就我们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禅定。那么关于这个四无量心的这个修持的这个次第哈，在我们大智度论呢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解说，如果诸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先去读大智度论第20卷，详细的说明什么叫做三三昧，什么叫做四禅，什么叫做四无量心，什么叫做四无色定。那么如果你对四无量心的这个修持有兴趣啊，还要进一步详细知道这里面的这一些修持的规范、修持的次第、修持的时候什么事情要避免，什么样的事情要特别的增强，那么可以去看清净道论啊，就是这个觉应论师呢所造的这个清净道论。我想我们也很感恩，就是我们佛陀教基金会啊，在好像去年或前年也有印了这个南传的这个清净道论啊 ，A Path to Purification。那这一部论呢，我想一开始我们讲就是说，佛教呢，整个佛教有四部大论啊，南传就是以清净道论为代表，那么大乘佛法呢，就是以这个大智度论跟瑜伽师地论做代表，那么藏传的佛教呢，最主要就是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是四部大论。那么有关这个四无量心的这个修持哈、啊。你可以特别的去看这个清净道论里面呢，有一章专门在讲这个修持的次第。比如说你开始修慈无量心，那么什么样的对象可以修，什么样的对象不能修。比如说你要修慈无量心了，第一个你绝对不能以你的爱人为对象，那一定是修不成功的，因为你爱人为对象，你马上就粘上去了，那个心就扩大不起来，跟禅定就不相应了。好，所以诸如此类呢，如果诸位要学习一门法门的话呢，一定要详细的看这些资料，或者是说有好的老师呢，这个可以来引导你怎么样落实于这个修持啊，自己不能够盲修瞎练啊。那么这个四无量心呢，是我们进入梵住的一个根本。那么如果你修空无相无作，是三三昧呢，名为圣住，就是说这个空无相无作这个三昧呢，又叫做三三昧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进入解脱道呢一个动力。所以我们刚讲到，在这个大智论第20卷呢，对这个三三昧也有很详细的这个说明。圣住法呢，佛以中住，就是佛所成就的呢。是在这个解脱道上面，所以呢是安住在圣住法的当中。复次，四种住，就是说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呢，把天住、梵住、圣住呢当中，再把佛住单独把它分出来，因为佛是在最高的这个境界啊。三住如前说，佛住者，手能言， 等诸佛无量三昧，十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一切智等种种诸慧及八万四千法藏度人们，如是等种种诸佛功德，是佛所住处，佛以中住，略说住境。所以我们也可以把佛住呢单独提出来，因为佛住的内涵太广大了，佛所成就的功德啊、哦，所成就的这些这个净土的这个境界，那是远远的超乎其他的这些这个所谓阿罗汉啊辟支佛了。所以呢，有的时候说三住，有的时候说四住啊。那么现在不管怎么样呢，我想我们简单的做一个这一段的结论呢，就是说住这个字呢，当然它有站的意思，那么在经文里面的住不是这个意思。第二，这个住什么呢？有在禅定中安住的意思，那么现在讲的也不是禅定中的安住。那么第三呢，这个住什么？有所谓的三种住当中有所谓圣住，那么这个住呢在这里也不完全讲那个圣住，因为圣住是很广义的，所以讲的应该是什么？就是佛的化身暂时的停留的意思，就是佛的化身现在暂时停留什么？停留在王舍城这个地方哦，所以就回归到一般的这种意思上面来啊。那么这是我们呢这个第三卷呢第一段，就是解释这个《大品般若经》住这个字的意思。那么我们休息之后呢，再来继续讨论到下面一段，就是介绍呢王舍城这个地方，因为这是佛教呢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地呢。我们休息之后再来继续讨论。阿弥陀佛。都有工作，也都在忙啊，所以为什么说有时候出家的这个修行的环境，它就提供一个大家24小时哎，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来共修，我们在家中都不容易的，好、哦、对不对？一个星期有这么几次，甚至多一两次呢，恐怕你就有一些地方你自己照顾不到，照顾不来。所以我们谈到这个地方，就是说当我们谈到佛的这个智慧，把佛尊称为觉者，尊称为布达，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佛智慧确实到了这里。佛的智慧不只是一种观念，佛的智慧不只是一种知识，佛的智慧是一种人格化的智慧，就是他的那些所知道的东西跟他的人格已经一致了嘛。我们现在在凡夫地啊，悟那个道理是容易的，但是要做到那个道理的，哇，距离太远了。所以为什么这佛法开示悟入，悟只是悟那个道理啊。就像各位，我现在常常讲到一些精彩的地方，我看到很多同学都有反应，从我们各位同学的一些反应当中，我知道你也悟到了，但是只是悟到道理啊，悟之后还要入啊。入是什么意思？证入了。什么叫证入？就是这个道理跟你的人格已经一致化了，这个道理呢已经表现在你的人格上面，成为你人格的特质了，这个叫做证啊。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在这个地方我能够陪大家读书，能够为各位做出的一点微薄的贡献，就是也许跟大家一起去悟悟那个道理。但是要证入这个道理呢，就需要我们大家做很多的努力了，那这个还有相当的一段路啊。好，所以我想这个佛称为布达啊，绝非偶然。那么诸位看到呢，这个龙树菩萨他接着说啊，复次是三天呢，爱之则欲令得一切愿，悟之则欲令七世昧啊。说这个婆罗门教这三个天神呢、啊，因为他们很有力量，很有威权，所以怎么呢？他如果疼你的时候呢，哦，他希望你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实现。但是如果他讨厌你呢，哪一天你得罪这个天神呢，则欲令七世昧，让你七世不得超生。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这一些天上的神呢、啊，他还有一些人的这种贪嗔痴慢疑在里边，而且是 因为他是神，他有力量啊，所以他的贪嗔痴慢也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的几百倍的密度，啊、哦，那个更强的。所以如果你去拜这些神，然后要求开悟的话呢，就变缘木而求鱼了。啊、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这个小时呢，先谈到这个地方，我们休息一下呢，然后再接着谈到下面的一段的这个大智度论的论文。阿弥陀佛。